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临前第九章。我们在临前第九章的聚会中讨论的一个主题，就继续保罗在临前整本书的负担。临前整本书的负担是什么？是爱和合一，就是在爱里要担待，彼此担待。我们必须先爱人，才能有权柄牧养和管教这些人。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好像乳养的母亲最有权柄和机会教育他的孩子一样。保罗面临的一个难处就是，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不是他来得救的，或者说不是他成全，所以呢，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保罗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必须学习先来爱他们，然后呢才能帮助他们。我们如果在爱里牧养别人，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教导和帮助。我在地方教会学到一个真理，就是如果我们不关心一个人，没有爱这个人，我们在他属灵的教育上是没有权柄，他们不会听你。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你帮助一个人，你爱了一个人，最后呢，你有什么建议呢？他们会听。如果你没有爱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你如果不小心说了一句批评的话，他就会离开了，不跟你在一起了，他不听你的。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当然了，本章就记述了保罗如何抓住机会来牧养这些信徒。爱是恒久忍耐。保罗在临前十三章对爱的定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他在哥林多教会中实际的活出。有一个神学家就讲，他说这个罗马书呢，就好像保罗写的关于神学的一个阐释，系统的神学理论的阐释，他就好像个神学家一样。但是哥林多教会呢，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神学系统，他在这阐述，像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我这是我的福音，你按照我的福音，就是这是神的福音，这是我的福音。最后罗马书结束的时候说，你不是按照我的福音传扬了，怎么样怎样，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外面有这么传神福音的，那么传神福音的，好像有些地方讲的不对，这是我从神领受的，就是罗马书的精髓是这个，这是我领受的神的福音是什么，你们必须按照我领受的这么去传。他说的很硬的，但是呢，对于哥伦的前书和哥伦的后书来讲，它不是一个神学的系统性的阐述，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牧师对牧养的人写的爱的书信。所以它是一个反映了保罗作为牧师的一面。所以这是一个神学家来讲的，我一下忘记他的神学家的名字了。哥伦多的一些信徒与保罗或许并不亲密，这是第一个小点。我们读经呢，必须体会当事人，无论是说话的人或者听话的人的心情，这是读经的一个原则。就保罗说话的对象中有一些人他自己成全的人，这些人呢可能听保罗的话，因为保罗爱了他们，成全了他们，他们向保罗敞开。或许第一章提到的那些给保罗打报告的人，就是葛莱士家里的人，这一章十一节提到的，可能就是保罗成全的人。因此呢，他们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通报给保罗。但是呢，好像一个母亲，如果小时候不在孩子身边呢，孩子在给别人带，长大了之后和母亲不亲一样，那教会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保罗呢，虽然是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但是因为他不是常住牧师，常常出去旅行啊，所以其他的人，包括亚波罗和其他人也会进来服侍，他就慢慢导致了一些信徒可能与亚波罗啊等人更加亲近，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换句话说，哥林多的一些人可能并不是保罗带得救的或者成全的，那有些人还批评保罗。这临后十章一节记载的他们怎么批评保罗，说在你们中间见面的时候是卑鄙的。这个卑鄙这个词是恢复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成翻译成谦卑的，英文的版本中也是有这种翻译的两种不同，一种英文的版本翻译成 humble， 就是谦卑的。 但是呢，这种翻译它没有反映出原文这个词，我不知道这个希腊文怎么读啊 ，tapinos， 它这个词呢，它除了有谦卑的意思，就是正面的 humble 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负面的意思，就是 timid， 胆怯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另外一些英文的译本呢，把这个词翻译成胆怯的 timid， 比如新英文国际本 NIV 和新普及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这些版本就把这个词 tapinos， 我不知道我希腊文发对了没有，我也不懂希腊文，我只是在 stepbible.org 上查到这个希腊文的原意。这个中文恢复文更把它翻译为卑鄙的，企图表达这个词里面的贬义的含义。但是根据恢复文的注解，说卑鄙的一词是当日异教徒对基督徒谦卑美德的鄙视语。但这个恢复本的圣经在加上这个注解的时候并没有注明这个引用的出处，所以我并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引用的。那尽管这个词呢在翻译上大家有不同的领会，但是争议的本身就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知道它本身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它的确有负面的意思。因为英文一些版本也把它翻译成那个胆小的胆怯的。但是呢，这是林后十章十节，它就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信徒对保罗的批评态度。这节经文的恢复本的翻译是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强硬，对他亲身的同在却是软弱，言语又是可比，对不对？和合本的翻译是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直至见面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但是无论哪个版本翻译，他的确有负面的意思，就是说格林德教会的信徒的确批评保罗。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并不向保罗敞开，所以呢，这个就是可能格林德教会产生争竞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对中国父母，那因为工作忙碌，而且生了大女儿之后又生了另外一个小女儿，就把大女儿呢放在中国姥姥家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老人呢隔代亲嘛，对孩子特别疼爱，加上父母不在身边，所以老二呢在美国跟父母天天一起坐地铁，能吃苦，倒是特别懂事乖巧。老大呢因为在国内这个外公外婆娇惯，再加上与父母远离，所以回到美国之后不但与母亲不亲近，还常常发脾气，妈妈就感觉很头疼。她其实这是这种正常的反应，因为小孩子长大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他们也会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因此他里面有个隐藏的愤怒，加上时间长不在一起就会感觉不亲近，所以他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形。那这个故事里面揭示的这个原则其实也适用于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虽然是保罗传福音建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哥林多教会里的每一个信徒都是保罗传福音 得救的，或者都是保罗成全的。可能有一些人是亚波罗啊等人带得救或者成全的。更重要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呢灵命幼小，好像婴孩一样，这个保罗这个儒雅的母亲呢常常不在身边，就会使得一些人跟他这个并不亲密。那当然亚波罗人其他人来做工的时候，哎，又像喂奶的养母一样，哎，他们就好像有些人就跟他们觉得亲近。当然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再分析，这是我觉得我从圣灵得到一个感动，就是他这个原因，内在的原因是可能是这个。第二个小点，保罗敞开心扉，或许感动了那些反对他的信徒。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啊，对于保罗的批评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愤怒，也可以理解他们对保罗对他们缺少关爱的抱怨。不是说保罗不关爱他们，但是呢，我讲了，保罗常常出门旅行，他不是常驻牧师，可能就产生了误会。就好像我之前举的那个把孩子放到中国姥姥家的例子一样，孩子回到美国之后，他因为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这样做，因此对父母有这个愤怒的情景，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父母应该如何做呢？当然是更多的花时间来关爱这个小孩子，慢慢时间长了，他就会建立起感情来，对不对？ 我相信保罗爱那些批评他的哥林多信徒们，但是因为保罗常常出去旅行，肯定在照顾哥林多人教会的人事情上有亏欠的地方。因此当保罗听到他们抱怨的时候，他并没有仅仅是生气，而是劝解他们。保罗所做的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父母做的一样，他就是哎，敞开心扉跟他们建立这个感情。所以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个意思就是沟通沟通，然后在爱里沟通。临前九章就是保罗敞开心扉讲自己如何被主呼召做使徒，一至三节，如何放弃使徒的权利，四至十五节，如何神把管家的职分托付给他，十六至二十三节，以及他如何努力奔跑，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换句话说，保罗在极力地表明他为了神的呼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极大的牺牲。这个牺牲可能包括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牺牲，或者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也做出的牺牲。保罗在极力向这些信徒解释，他之所以这样到处跑，是因为神的呼召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不意味着说保罗不挂念他们。比如说吧，保罗说我可以借着福音蒙养生的，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的命定。那我成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我可以让哥林多信徒为保罗提供养生之物，这十一至十五节记载。但是保罗说我没有使用这些权利啊，我对哥林多教会做出牺牲啊，我不让你财务上有负担。换句话说，或许有一些哥林多信徒觉得保罗没有做什么来牧养他们，但是其实保罗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保罗呢，不得不为自己分辨。他这样敞开心扉的目的，就是告诉那些可能误以为保罗不关心他们的人，他实在是关心和爱护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信徒。我相信呢，保罗这些话、这些书信，可能流传下来的两封书信，可能还不止两封书信，最终打动了那些反对保罗的信徒。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记载，这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悔改，与保罗和好。保罗也说，我之前的书信责备你们过于严厉，甚至犯罪的弟兄也不要责备他过于严厉，因为他悔改了。过于严厉呢，他就被撒旦侵吞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计谋，所以他后面他的结局是美好的。第三个小点，正经经正的解决方案在生命的长大。就或许因为保罗和亚波罗等不是常驻牧师的原因，在哥林多教会他缺少属灵的权柄，因此大家都在争讨。这个我深有体会，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派他第一代的属灵领袖去世之后他们下面虽然都是第一代属灵领袖使用的人现在在服侍但是呢，他们因为之间大处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没有能够从内部产生一个有绝对的属灵权柄的人。往往第二代的这个宗派的就是第一代创始人去世之后，他们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定第二代的创始人，或者说没有明确的产生一个第二代的属灵权柄的话，无论是指定或者无论是客观产生了大家都公认了，这样的教会里宗派里他都会就产生争经，就是谁不服谁。你觉得大家都是，所以大家都是九龙戏水的场面，表面上说我们是基督的这个身体来配搭功用，但其实是一种缺少属灵权柄的情形。表面上不争，那底下在争。所以这个各个宗派里都有这种的情形，哥林多教会也不例外。就是说这个不仅是哥林多教会如此，对于任何缺少属灵权柄的教会或者宗派，它都会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现象。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派它有足够的属灵权柄的时候，大家就有良好的秩序。但是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派它没有这样的足够的有人有权柄的人在那带领的时候，它就自然会出现谁也不服谁的一个情景。嘴上讲再漂亮没用的，都是底下的争。所以对这样的正经的情景，真正的解决方案是爱，也是生命的长大和成熟。所以保罗也在 address， 就是说针对这个问题阐述。保罗不得不敞开心扉说，他分享自己的经历，除了他表达对哥林多教会的关爱之外，他也在告诉他们说， 保罗就是他自己如何得到属灵的成熟。他属灵的成熟是不是要经历肉体的受苦和身在环境中各样的对付，我们还要顺服神才能得到成全。当然主耶稣都因着自己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记载，对不对？而且更重要的，使徒的职分首先在于神的拣选，其次在于我们顺服环境的苦难，在苦难中不断学习生命的长大。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分享这样的经历，讲了一方面神呼召他，这是第一的，第二呢，他也满了苦难，在苦难中学习降服神的旨意。保罗说自己有权利吃喝，九章四节，也有权利结婚，九章五节。可能就是针对哥伦的教会之前的问题，比如贪食，十一章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和淫乱，七章二节，这种肉体的行为说。保罗说我也有这些肉体的需要，对不对？但是为了福音，他克制自己肉体的这些需要。保罗说这在九章二十七节说，我痛及己身，叫身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不蒙称许。所以保罗在敞开自己啊，敞开心扉讲这些话，他都不是随便讲，而是他在牧养哥伦的教会这些信徒。最后一个点，保罗挣扎和降服的过程，这个真正的权柄来自于神的呼召和我们对神的降服，当然也在于我们生命的长大。这就是保罗特别在这一章里讲，他无所选择，因为神的呼召在他身上。凡是被神呼召的人都有一个挣扎和降服的过程，保罗也不例外。虽然我们不清楚保罗当初蒙了神的呼召之后如何挣扎，但是从临前九章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保罗说，我若传福音与我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是十六节至十七节。一个姊妹就问说，这个经文有点让人费解，难道保罗对神的呼召还有挣扎吗？我们想的保罗是个大使徒吧，神像的显现，主耶稣像的显现，他自然就很顺从。我说可能或许保罗也有挣扎，因为保罗曾经是犹太教内一个高阶的人，积极逼迫基督徒的人，他的身份啊地位都很高。如果他接受神的呼召去传福音做基督徒，等于背叛他之前所属的以色列那个上层阶级，他会面对逼迫。事实他也面对了很多逼迫，因此保罗或许也有过动摇，他也有很恐惧。但是我们相信他最终降服于主。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我们对神的呼召的降服最终是我们权柄和能力的来源。所以保罗也劝诫哥林多的信徒能够一方面寻求神的呼召，降服于主的呼召，并彼此顺服，就这个才是真正的从神得到权柄的路。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前九章的一点感动。如果这些话语祝福了你，请你与我们同工分享、点赞、转发这些视频，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